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想一想，这个二月二号，你们这个我们有一个差派礼，二月十六号，你们有第一次的崇拜，十六号牧师来讲道，我连续两个礼拜在你们中间，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你们好像长大了。过去在我的心里，看到你们的聚会，看到你们弟兄姐妹，我的心里就觉得好像你们是一群这个独生的子女，是被宠爱的。但是当我两个礼拜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们好像变了，你们好像长大了很多，好像一个家的主人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特别看到那几位在门口做招待的弟兄，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以一个主人的身份来欢迎每一个来到你们中间的人。我看到敬拜赞美，看到你们神在你们中间，所以我心里很得安慰。这个时间过得那么快，一晃两个月就过去了，我都没有机会在你们中间跟你们讲说什么。今天我想是神特别兴起一个机会啊。这个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重建神的殿，是个重建，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也想借着这个信息呢，跟弟兄姐妹有些分享，或许在你们中间有些挑战。不管怎么说，我看到你们其实给我们蛮多的提醒。比如说我们教会周三的祷告会上个礼拜是16人，但是在你们祷告会中差不多你们就有12个人，跟我们母堂整个来说有点差不多啊。我也很感谢主，你们当今天你们开始敬拜 on time 的时候，你们有17位弟兄姐妹在线上啊。当然现在我看点析一下，你们大概是23到24个人，对吧？在中间，所以我会看到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都在里面。为此真的是向你献上感谢啊。这个我想这个过节刚刚过去啊，只有一个礼拜，因着重建圣殿的主题，我在思想一个问题。耶稣曾经为着耶路撒冷哀哭，这个耶和华神曾经所立了自己的名的居所，最后却成了杀害他先知的地方，甚至上帝的独生子也会在这里受死被钉。照着耶稣的话自己说啊，天父上帝多次想在耶路撒冷聚集他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自己的翅膀下一样，可惜神的百姓不愿意。所以耶稣就借着预言明明地告诉耶路撒冷的百姓，日子将到，你们的家有一天会变成荒场，有一天你们的仇敌会筑起土垒四面围困你们，并要扫灭你们和你们的在里面的儿女。那个时候你们整个的圣城包括圣殿都会被拆除，就连一块石头都不会垒在一块石头上面。真的，耶稣离世没有多少年，他的预言就被印证了。主后70年，整个的圣城包括圣殿都被罗马人所拆毁，当年由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所建造的，后来又经希律王所加建的所罗巴伯圣殿，最后真的被拆到了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哭墙，我们以为是圣殿的一部分，其实不是，它不是圣殿的遗址，它只是耶路撒冷护城墙的一段的残垣断壁。可惜的是，因为新约圣经对这段历史没有直接的记载，所以我们很少会去问神，你第二次拆毁圣殿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 当神一次再一次将曾经以自己的名为居所的圣殿拆毁，第一次我们知道是借着巴比伦的手，第二次是借着罗马人的手，甚至到现在没有留下一片的砖瓦给我们。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从今以后你们拜神不用再到什么山上去了，你们也不要再到那个耶路撒冷，因为从此以后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殿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说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三个时间段。第一个，他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时候将到，好像似乎还有一段时间，时候将到，未来他是说你们拜父的不在山上了，不在耶路撒冷的。第二个时间段他在想什么？如今就是了，现在就是了，现在你们拜父就要从心里用你们的诚实来拜。第三个时间段他说，其实神是一个灵，从过去到现在从来都是如此，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看到这三个时间段吗？不过上帝的启示是一层一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过一点的圣经，知道一点当年犹大的百姓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圣经历史，我们大概会明白建造完成了的圣殿和圣城是要需要不断的维修的，无论从建筑上还是从属灵上。好比说主前516年重建的所罗门啊，重建的所罗巴伯圣殿，在相隔了58年之后，那个时候其实圣殿没有任何的毁坏，相隔了58年之后，就在主前458年的时候，以斯拉就蒙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做什么呢？神让他看到圣殿外面是好好的，但是我们里面呢却坏掉了，所以他就带领全民兴起了一个属灵的圣洁运动，因着大家在主面前的真心的彻底的悔改，以致耶和华就继续赐福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所建造的重建的圣殿仍然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那里。又过了13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了，圣殿就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窥探和攻击之下。这个时候神又呼召了尼希米，在主前445年再一次带领以色列百姓在非常激烈复杂的属灵征战中去修补那破损的城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殿是要常常会遭到敌人破坏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重建和修复的，那么我们生命中的圣殿是不是也要常常的重建和维修呢？当我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重建圣殿的主题的时候，我在想这一次的疫情是不是上帝兴起的一个环境呢？是要让我们多少能看到自己里面的实际的可怜的已经破损的属灵光景呢？需要来重建和维修呢？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他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是神重价买来的，而且他这里说了一句话，已经不是你们的，你们不是自己人。这句话你怎么来理解？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说了，今天你已经被耶稣买赎了，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不是已经不是你主人了，现在神要将他的圣殿建造在你的身子里，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就在想说 OK， 因着今天这些在主面前的领受，我盼望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三圣殿。这个第三圣殿就是上帝要建造在我们里面的圣殿。接着这个第三圣殿的这个思想，我在想说，那我就在想说神怎么来关注他的圣殿，其中有三个关系，我盼望今天这三个关系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第一个是关乎圣殿洁净的问题。 请大家记得，耶稣三年半传道的生涯中，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两次的时间都在逾越节的前夕，那是以色列百姓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献祭的日子。第一次洁净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刚刚出来传道的耶稣把圣殿做生意的人通通赶出圣殿，他的心焦急如同火烧，他在想说上帝的殿怎么能够成为买卖的地方呢？他要告诉那些想要他显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有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因为当他去洁净圣殿的时候，有人就挑战他的权柄，你是哪路人马？你有什么权柄来洁净这里的圣殿？你如果真是神派来的，你能不能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呢？耶稣就告诉他们，我能够显什么神迹呢？如果要我显神迹的话，当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我三天里面将这个圣殿建起来。犹太人就傻掉了，听不懂，哎，你说说什么？这个殿我们已经又建了46年了，建了那么雄伟，你难道三天就能建起来吗？其实耶稣呢，是讲他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是为殿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包括他的门徒，没有一个能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三年之后，逾越节的前夕，圣殿里做买卖的情景依旧。虽然耶稣三年前赶过一次，三年以后，这个做生意仍然如此。耶稣再一次踏入圣殿，再一次把做买卖的人再一个个赶出圣殿，并且斥责众人说，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怎么把它变成了贼窝？这一次没有人叫他显神迹了，而是要急着要除灭他。那个时候真的离耶稣的死没有几天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圣经上两处写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想到的只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圣殿中，或者今天能不能在教会里做生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在教会里做生意，你会觉得这件事与我们无关，觉得耶稣讲的是别人的问题。请问耶稣从人们年复一年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事情中，他看到了什么？耶稣看到了天父的殿，看到了天父的殿是神名下的，是百姓来朝见他祷告他的地方。但如今踏入圣殿的人却没有一点最起码的对上帝的敬畏，把这个地方变成了随意做买卖的市场。看到在神的圣殿中，百姓不再拜神，而在拜偶像，上帝的人就离开了。所以在主前这个586年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尼布甲尼的手将所罗门第一圣殿就毁掉了。好，那大家就看到结果，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又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建造了第二座圣殿，然后希律王又加盖了这个圣殿。我算了一番日子，从516年开始落成的第二圣殿，就又加上这个希律王加建，在经过了586年之后，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刚硬，连上帝的儿子都被定，所以上帝就将第二圣殿再一次毁去了。好，那么想一想，那么接下来两座圣殿都毁掉了，人们怎么来敬拜上帝呢？所以耶稣就借着预言告诉人们，将来要以他复活的身体作为殿，那个殿不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人眼所见的，而是要用一个人他的心灵和他的诚实来敬拜神。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可以建造第三圣殿的地方不在其他的地方，就在你我的里面。我在想，这就是为什么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以色列人要一家一家的吃羔羊的肉，要一家一家涂抹羔羊的血。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要我们吃他喝他，并借着现在教会中借着饼杯的聚会来常常纪念他的缘故。因为耶稣只有一个心意，要进到你我的里头，好让你我的里头成为敬拜父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耶稣一次再一次的洁净圣殿，到耶稣最后上十字架，其实都围绕着一个问题， 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你我心中的主，他是你我心中做宝座的王吗？其实上帝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当两次的圣殿被拆毁以后，当第三座圣殿建造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上帝一直在提一个问题，他真的是我们里面的王吗？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死呢？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因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没有一个人是接受那个受死的弥赛亚可以成为你我里面的主，成为你我里面的王。想一想吧，只有一个礼拜之前的遇难节，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耶稣出生的时候只是一个婴孩，当希律王听说伯利恒有一个男孩是先知们所预言的，他就不行了，他觉得迫不及待，就像这个伯利恒四境的两岁以下的 男孩都杀掉了。好，你再来看大祭司为首的公会领袖，一心想除灭耶稣，就是怕耶稣成为王。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大祭司问了耶稣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请问你是那位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你是那位上帝的儿子救主是不是？耶稣说 Yes, I am。 大祭司这个时候你看他就撕裂衣服定了耶稣的死罪。想一想，如果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基督，是主，是王，那么这位大祭司以及他为首的整个宗教体系就不可能，就一定死定了。所以想要让耶稣做王，大祭司是绝对不干的。但问题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也不干，这位他们曾经以为能够带领民众脱离罗马统治的弥赛亚，竟然现在已经软弱到这种地步，任人唾骂戏弄，毫无反应，令他们的盼望彻底破灭。他们告诉比拉多说，如今他们的心里除了凯撒已经没有其他的王了。我们再来看比拉多。比拉多作为罗马帝国的代表，差不多问了耶稣同样的一个问题。 I am。 比拉多笑笑，耶稣啊，你作为一个教主，我可以给你一个空间，但是你不能受人拥戴来做王对抗我罗马的统治。尽管耶稣和比拉多他们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一个配置上，但是比拉多却没有忘记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竖了一块牌子，而且是用希腊文、罗马文、希伯来文三种文字写明，一句话，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比拉多以胜利的口吻、胜利者的口吻在向世界宣告，今天这位犹太人的王死在了我的手里。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的死不是为了其他，而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接受他是犹太人的王，都不接受他是王。问题是那我们呢？虽然你我不是犹太人，但我们仍然和犹太人、罗马人一样，我们仍然打心底里就不愿意有一个所谓的王要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那一天的早晨，我借着灵修，借着耶稣和大祭司比拉多的对话，我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愿不愿耶稣在我里面做王？祷告的时候，或者我祷告的时候，我可能跟耶稣说，耶稣啊，我现在有五条路，这一条路是最好，盼望你能够祝福我。今天我真的是愿意顺服耶稣，真的愿意耶稣在我里面做王，我就不能再对耶稣说这些。我告诉耶稣，我没有路，你的路就是我的路，无论是我的恋爱、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任何的情况，我没有路，你的路就是我的路。好，这是第一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耶稣要告诉彼得说，彼得啊，彼得啊，你跟我三年半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你知道吗，你好像是个少年人，你今天在属灵上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束紧腰带自由往来，想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彼得年不少了，是吧？他已经结婚了， OK， 圣经上也告诉这个耶稣也帮助了彼得的岳母或者等等，你会看到他并不是个年少的人，但是在属灵上他仍然是年少。那耶稣说，有一天你年长了， 会怎么样呢？你里面的形象是伸出手来让人带到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他就是说有一天你里面的灵里面年长了，你会顺服上帝的带领，虽然那个地方你不愿意，但是你仍然会伸出手来让我带你到任何你要去的地方。虽然这20多年我自己奉献传道，神在这个方面给我有许多的带领，但真的要行出祷告中跟神今天这样的一个立志的约，每一天都可能是挑战和挣扎的。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说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神呢？大家想一想，其实这个祷告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上帝要你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上帝要你做一件你并不愿意做的事，因着耶稣要在我里做王，我不是王，我只是他的仆人，我就要顺服。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耶稣为什么对彼得说这个话，你伸出手来，你会带你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是将圣殿建造在你我的心里。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我在主面前的第二个立志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立志不再与罪这个老情人搞婚外恋，搞一夜情。圣经上当然没有这个话语，只是我在主面前我想到什么呢？如果就如现在我们每个礼拜，今天早晨也是一样，我们三个弟兄在主面前，我们都会有问一个问题，都在问一个问题。过去的我们问六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有没有流连色情的网页和资讯。要知道今天有太多的新闻带着色情的意味。下面看什么？我想到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洁净圣殿，那我就要对我圣灵在里面的提醒有敏感。当圣灵，我把圣灵当作一个烟尘报警器，好像房子要着火了，烟尘报警器会叫一样，这个非常敏感的。只要敏感的烟尘报警器一响，我马上就要停止 stop。 我不能再与圣灵辩论，也不能再与圣灵犟嘴，因为我很清楚一件事情，过去我曾经在最终跌打滚爬，因为耶稣说过了，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一定是罪的奴仆。那时候罪虽然叫人死，大家知道啊，但是最终还是有乐子可以找的。就像那些叫人会死的毒品会让人上瘾着迷一样。那如果神今天将他的殿建造在我的里面，如果我真的想让耶稣作为我的主我的王，那么耶稣不喜欢的事我就不要再去做，耶稣不喜我也不要去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与你们讲到第三圣殿，讲到洁净神的殿，我特别要提到当下的情色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如今大家都在家里，每个人在荧屏上的时间都在急剧的加增，所以从眼目情欲和肉体情欲来的那个试探会更加的严重。无论是做姐妹的还是做弟兄的，我们都要切切的向神祷告，求神保守。今天我牧师把罪背后那个鬼魔的灵称为老情人，不是拟人化的那个，上帝本来就把鬼，这是一个有位格的灵界中的一个魔诱惑。在疫情，在鬼魔肆意的这个属灵征战中，靠主来得胜。所以请记得，耶稣一次再一次的洁净圣殿的背后是一个生命的隶属关系，并不是在说我们在教会中是不是做过买卖，不是这回事，是我们里面能不能把它当作王当作主。既然讲到鬼魔，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为救主的人，神已经将他的圣殿建造在我们里面了，你就要晓得一件事情，那原来被耶稣赶出去的鬼魔他并没有走远，他还继续蹲伏在我们的心门口，他还继续以老情人的身份死死地恋慕着我们，他知道我们过去的脾性，所以他知道就等着我们。要明白那个已经在伊甸园中成功的俘虏了该隐的那一幕很可能会在我们身上重演。大家也知道啊，该隐是亚当的大儿子， 他因为妒忌恨死自己的弟弟亚伯，所以上帝就告诉他，该隐啊，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我的悦纳？但是你要小心，你心中的那个苦毒要杀死人的，这个背后那个东西呢，它会像猎人一样，这个苦毒的那个苦毒的那个背后的灵呢，会像猎人一样蹲伏在你的门口猎目你，如果你胜过他就好了。但是你看他没胜过，他就把弟弟给杀了。今天如果我们不以神为大，真的不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那个赶出去的鬼魔仍然会让我们置于死地。这个时候不是耶稣没有力量没有爱心来保护我们，而是我们虽是信了耶稣，却没有真正的耶稣在我们圣殿里做主做王，甚至觉得信了耶稣做起事情来现在变得缩手缩脚了，最后还要可能还会咬咬牙，索性叫耶稣净身出户，叫耶稣离开，因为太不方便了。这个时候那个蹲伏在已久在门口的那个鬼魔就会暗暗窃喜，拍手叫好，趁虚而入，占据那耶稣的那个位置。耶稣告诉我们，这场争夺我们里面圣殿宝座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我们再来看，耶稣讲的就是宝座的问题，就是讲说第三圣殿的问题。耶稣怎么说？他说魔鬼离开了人的身体以后，他会在寻找，寻找什么呢？他会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他老地方啊，他很熟悉啊。他问题是在看，问题在看里面什么东西啊，里面如果有耶稣在里面他就不进来了。但是问题他看到里面是空闲的，虽然打扫干净了，好，你既然不做，你既然不把耶稣当王，那么我就来了。这一下可怕了，他不仅自己来了，还带了不让神做神，不让耶稣做王，那么你接下来的光景要比你过去更加的可怜。但问题耶稣讲的不是个别人，耶稣讲的说那个邪恶的时代都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里应该明白，上帝将第三圣殿建造在我们的里面，首先要让我们明白的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洁净的问题，清洁的问题。他讲说的并不是我们眼见的，而是我们里面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主成为王。当年耶稣会死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他当王，所以他就死了。今天呢，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他也要把他的殿建在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愿意将这个殿建造在我们里面吗？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朋友们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我要讲第二个关于圣殿的问题，就关于结果子的问题。如果人的里面已经有神建造的圣殿，那他就会按着时间按着上帝的命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有什么好的心，而是神在他里面的生命使然，是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缘故。圣经讲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那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他要这个进到了耶路撒冷，每天晚上他会到都会从圣殿走出来到伯大尼去，所以每天都会往返从伯大尼这个旁边的村庄到圣殿，这个、一个礼拜他就这么走来走去的。那一天的早晨，他从伯大尼出来往耶路撒冷带着门徒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很有趣的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跟别的果树都不一样，这个无花果树照四月份的时候无花果树只有刚刚发叶子，但是这个无花果树叶子茂盛，因为无花果通常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才能结出成熟的果子来，它果子和叶子是一起长的，但是两个月以后才，哎，什么道理？这个果子比别人早了一个月，却找不到任何，虽然叶子茂盛。耶稣那个时候说肚子有点饿了，他就叫那里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耶稣就对那棵果树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不得了，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 耶稣的口气是那样的沉重，所以门徒们都听进了，大家都吓着了。大家知道果树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果子，如果果树不结果子，果树就不成为的。耶稣讲完了这句话就走了，就带着门徒进入耶路撒冷了。结果进去以后马上又再一次洁净圣殿，因为第二次呢就是看了这个果子以后马上又洁净圣殿了。哎，晚上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呢又从耶路撒冷要回伯大尼的路上，这时候门徒突然注意到，早晨他跟耶稣夫子说，跟耶稣说，早晨你那个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而且枯干到了一个程度，已经连它的树根都枯干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这个树得了什么骷髅病，早晨看的还是好好的，耶稣要借着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神会将徒有其名不结果树的树木挪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